欢迎大家能够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也特别的欢迎在线上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们也能够借着网络听神的话语。真的，神保守我们是神用他的慈恩爱所把我们吸引到他的跟前，所以求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来赐下他的祝福。今天是神特别的祝福的日子，所以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美好的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来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还是先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0首，救主的爱。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八章，约翰福音书的第八章1节到11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晨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怜悯和恩典。我们看了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人把这样一个妇人带到耶稣基督跟前，是在正行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有多么的可怜，是多么的可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他来说，他已经是非常的痛苦，被那么多人抓住，而且被他带到众人当中，那么来羞辱他。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怜悯，是那样的怜悯我们罪人，他也怜悯这个妇人，他看到他的那种的悲哀，是那种的处境。这里主耶稣并没有忽视神的律例典章，而是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怜悯这个妇人。可能我在看这段经文解经书的时候，可能不同的解经家对这个女人的定罪和她是否得救会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她没有得救，认为耶稣只是暂时的不定她的罪，他是给她一个悔改的机会，是不是？他们的理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定罪，因为现在控告的人都走了，没有人再告这个女人，所以他也不定这个女人的罪，是为的是要给他这个女人一个悔改的机会。甚至有的人认为耶稣这样做是在纵容掩饰这个妇人的罪，但是这样的看法绝对是错误的，因为耶稣就并没有忽略这个女人的罪。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认为主耶稣真的拯救了这个妇人，真的赦免了她的罪， 不定他的罪了。萨马太亨利他认为耶稣真的赦免了他。我也看到皮特马斯特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妇人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妇人，所以主赦免了他，拯救了，把他拯救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妇人。所以我也相信这个妇人他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赦免，是因着主耶稣他的怜悯。耶稣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其实他绝对不是随便说的。耶稣就是降世成为人子，但他还是神，他是作为人子，他在地上也有赦罪的权柄。他来他没有来废掉神的律法，他是来成全神的律法，他是律法的总规，他是来替我们遵守了神对我们要求所要求的一切的律法，而且他还弥补了我们在律法上的亏欠。他知道他的死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耶稣就是来为我们罪人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他借此来光照我们。就像这一章的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这个世人的光，他是来照明我们的黑暗，他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看见光，让我们看见盼望。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用他的话语来光照这些骄傲自义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所以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跟这个妇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自己也是淫乱的人，他们自己也是那样的罪恶。所以说用更大的光来光照我们人的心，他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便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里面。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妇人的那种的悲哀，那种的光景，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她一直都是那样的在那里，她没有出声，她默默地在那里承受，她一直她的盼望在指望着耶稣基督怎样的来对她宣判，怎样的对她说话。当到这些人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她没有 溜走，她没有离开，她在等候着耶稣基督来怎样的来说他，他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他把他的指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无论他怎样来对待他，所以他能够称耶稣为主，说明他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他，愿意来跟随他。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怜悯，虽然犯这样的罪在摩西律法里面是必须要被治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来拯救罪人，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就是来拯救罪人。只要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悲哀悲惨的状况，他就怜悯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他的面前悔改，他必定要来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他愿意来拯救罪人，只要我们懂得来依靠他。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智慧，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倒他。这些人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耶稣，想要来找把柄来控告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诡诈，所以求神也这样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他是我们罪人的救主，是我们罪人的盼望，他就是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灵魂，是来呼召我们罪人悔改， 来转向他，来拯救罪人。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向神祷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怜悯和恩典。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前面的两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晨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安息和喜乐。第一节说到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其实英文版里面是把第一节里面的两句话分在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和第八章第一节，但是中文版还好，没有把它分开。我们上一次看到在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犹太人正在过祝棚节，那是节期的最后一天，耶稣向众人这些来过节的人，从四面八方来的，高声的呼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就是那样的关心百姓们的灵魂，那样的向他们呼喊，让他们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到他这里来，他们就能够得到那样的滋养，就能得到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却是那样的恨恶耶稣，想要来抓他、捉拿他。但是那些被派去说他的这些差役被他的话语吸引了，没有人下手，最后他们在那纷争，然后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他们都个人离开了。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但是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他却往橄榄山去，耶稣没有家可回。所以他也曾经说过，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经文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主耶稣独自在山里面祷告，整夜的祷告，跟神的那种的交流。所以他借此也是在告诉我们，他的安息、他的喜乐是在于神，是在于他的父神，是与神的交流和跟神的亲密，那种的亲近。他愿意他单独的去上橄榄山，去那里，他没有去那些门徒那里面去，是他的喜乐安息是在他的神、他的父。所以对于我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安息是在哪里？可能我们能够回家，我们跟朋友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安慰，也可能也能够得到喜乐，也许会得到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这些的话，那就有点可怜了。好，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第一节里面说了，那些人都回到家里面去了，但是耶稣基督却只能往橄榄山去，他无家可回。这其实也在教导我们，他的安息和喜乐是在于他的神、他的父。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蒙他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安息和喜乐又是在哪里？因为保罗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时时的喜乐的，可以一无挂虑。为什么能够做到时时喜乐、一无挂虑？因为第一点，你首先你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拯救的结果是神把我们里面的罪的权势已经被打垮了，罪不能在你身上再做主了，魔鬼被赶出去了，不能再来辖制你了，不能用谎言来欺骗你了，而且神的愤怒从你身上已经拿走了，神对你是笑脸相迎，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你与神和好了，所以他把他的喜乐他的平安给你了，这是世界所给不了的，而且任何的权势患难都不能拿走的。所以你能够有那种的喜乐，有那种的忧患虑，因为神的喜乐给你了，他与你同在。那么第二个原因，基督徒能够时时喜乐一无挂虑，就是在于因为你有盼望，你有依靠。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那样的忧愁，那样的焦虑，各种各样的挂虑，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都是那些蜘蛛网。有的人可能依靠财富，但是财富会长翅膀会飞走。有的人可能依靠人，其实人也是靠不住的，你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可能最后也会离开你。有的人可能依靠他的权势地位，但是忽然间可能这些东西都没了，我们的生命就像雅各所说的，就像云雾一样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我们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快就没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且神的愤怒是在他的头上。所以世界上的人，那些不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拥有了什么，他们还是那样的焦虑忧愁挂虑，而且神的愤怒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作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所倚靠的神那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他掌管着人的心，就像箴言里面所说到的，他能够使你的仇敌跟你和好，让仇敌能够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你无需去惧怕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你的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里，在你的神的手里，所以你有那样的依靠，你有那样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本身是你的依靠，是你的磐石，是你的避难所，而且他是你的盾牌，你的力量，你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你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向他祈求，你真心的来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平安，他会给你盼望。所以了解他的喜乐，不仅他把他的喜乐给你，平安给你，他本身就是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他与你同在，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不会离开你。所以基督徒他能够时时喜乐一无挂虑。所以这个要问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你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喜乐一无挂虑的源泉？就像玛利亚所说的，他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所喜乐的，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真的有没有认识到他是那位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你的神，你的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兄长，他能够安慰你，他能够帮助你，不管你面对什么情况，你都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来向他祈求。了解另外一点，耶稣基督神拯救我们目的是什么？他拯救我们绝对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他把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我们个人的安逸，神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他的儿女能够做光做盐，是让他的儿女在这个活在黑暗中的灵魂能够有光，他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光。虽然我们自己本身发不出光，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真的从黑暗当中进入他的光明中，我们真的尝到了那光明的滋味。 我们不会想到再回到黑暗里面去了。我们能够作为一面镜子，把基督的光能够反射出来，能够照进那在黑暗里面的人。耶稣基督是那大光，是真光，但是我们尝过那光明滋味的人，我们进入到他奇妙光明当中的人，我们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光照进，照向那些还在黑暗里面的人。所以曾经有一个有名的牧师说的，说如果神的儿女他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工作言的话，很可能神就把他提前拿走了从这个世界上，因为那样的话他会亏损他的主的名。所以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主做光做盐。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曾经在那个祷告里面，约翰福音书十七章里面祷告里面，他说我差你们到这个世界上，是神差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来为他做光做盐，让我们见证到神的大能，神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今天主耶稣的榜样也是让我们每一个，我们说我们蒙神的救赎，我们都需要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是在哪里，是不是耶稣基督本身，还是只是像这些人，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第二点，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对人的灵魂的关心。虽然那些宗教领袖怎样的来逼迫耶稣，想要来抓他，想要把他治死，但是他还是并没有退缩，他去橄榄山跟神交流，向父神祷告，围着他的门徒，围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围着那些还迷失的羊，为他们祷告。而且在清早又回到圣殿里面，继续的来教导百姓，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没有因为这些人想要害他，就躲起来了。他怜悯这些在困苦当中的人，这些困苦流离的人，所以继续的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这也是教导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他所救赎的，我们已经蒙他的救拯救，我们有没有真的也去关心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身边去看，我们不需要走很远，就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亲朋好友里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能够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恳切地为他们祈求，就像我们曾经为到我们自己的灵魂那样来向神祈求，与神摔跤那样。如果我们真的是那样的爱我们身边人，我们家人，尤其是我们所亲爱的，为他们那样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怎样的去劝告，可能力量是那样的微小，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主，他是掌管人心的神，我们懂得为他们祈求，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懂得来为他们祷告，我们真的去爱他们的灵魂，因为真的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爱的话，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不管教会怎样的努力，讲台上所传扬的可能是纯正的真理，但是它不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向那七个教会所说的话语，其中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怎样的责备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这前面 启示录的教会其实是非常勤劳的教会，而且是那样的传讲真理的教会，那样殷勤去做工，有那样的行为，也很忍耐，也很劳碌。但是耶稣就责备他们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他 要他们要做的就是回想他们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回想在什么时候，让他们回想什么时候就离弃离开了那起初的爱心，要悔改，继续的行那起初所行的事，因为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神也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神所祝福的另外一个教会是腓拉铁腓教会，虽然他们教会很小，可能很软弱，但是他们第一最大的一点是他们的爱蒙神的那样的祝福，那样的夸赞。所以耶稣让我们要懂得真的是爱我们身边人的灵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让我们从主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所面对的是那些领袖们想要来捉拿他，要缚住他，但是他白天仍然是那样的努力的去做工，他没有躲起来。他说过 他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神也是这样差遣我们，他拯救我们，他差遣我们 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即刻的把我们留，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把我们带走，带到天国他的国度里面。他的目的是围着那些还世上的迷失的羊，也同样也是围着我们的益处。虽然我们真的很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罪充满了，这个世界罪给我们带来的也是痛苦，会诱惑我们，魔鬼会用各样的方式诱惑我们。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还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知道那样的痛苦，我们很想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围着我们身边人的灵魂的益处，我们情愿留在这个世界，是围着他们灵魂的益处，是能够蒙神的使用，是最其实对神的儿女是最幸福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会 与我们同工。所以主耶稣不会因为这些人想要抓他想要杀他，他就 不做工了，他继续的在殿里面来教导百姓。一大早，这里面说一大早就来到了圣殿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仇敌，耶稣的仇敌又来了，前一天他们想抓他没有抓，没人下手，所以这一次他们想用这样的难题想要来难住耶稣，从而得到把柄来控告他。但是今天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主耶稣的智慧。第三节开始，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来试探耶稣，要得着靠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拿着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来，我们不知道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真理，不是要维护神的律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是要得到把柄来控告。所 所以让我们看到人心的诡诈，人心的败坏，这些人也没有一点怜悯的心。你要想一想，可能这个妇人并不是那种以此为职业的，不是那种卖淫的妇人，可能甚至不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可能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好几个男人有那种的关系。这些人是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来，他们说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其实我们可以一会儿我们可以查考什么情况下要用石头把这样的妇人打死。我们可以看摩西的律法的是怎么说的，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二十章，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第十节，这里面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再看生命记的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生命记是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所以这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说的是要把这些人奸夫淫妇男的女的都要被致死，但是没有说具体用什么刑罚。按照他们的惯例是，这里面写的致死是一般是把他们吊死，不会用石头来打死，因为那是非常残酷的，非常残酷的这种刑罚。只有一种情况，这里面说生命记二十三后面那一节二十三节这里面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城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个种情况就是要被石头打死。那这个是一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了，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过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女人，如果一个是有怜悯之心的人是不会这样来对待她的。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也是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过门。当到约瑟发现玛利亚有身孕的时候，当然玛利亚是被圣灵怀孕，约瑟不知道，但是约瑟他是个义人，他的做法是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他不想明明的来羞辱玛利亚。但是后来主在梦中向他启示说，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孕的，你只要欢欢喜喜就把她娶回来。那么我们想想，这个妇人是被抓现行，这对她来说已经是非常耻辱的事情，而且他们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可能说明这个妇人是一个许配给别人的处女，她还没有过门，有可能是被引诱的，甚至有可能是被强行的，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真的没有办法喊叫。而且这些人把这个女人抓来，为什么没有把男的抓来？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是男的女的都要带来，都要把他们用石头打死，但是这些人没有把男的抓来。而且如果是已经结婚的，要把两个人都同时的一并致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这些文士巴利赛人这样做的，他们的心体现出他们的心的诡诈。刚刚我们说了，这些人把这个妇人带来的目的不是要维护摩西的律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他们认为只要抓这个女人来了，看看耶稣怎么回答，是要来控告耶稣。如果耶稣只是人的话，可能会陷在他们的那种的境地当中。所以如果耶稣说，如果按照 摩西的律法明确说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的话，那这样的话就违反了罗马政府的法律，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受到罗马人的管理，犹太人是没有权柄去杀人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书这些，当到他们要把耶稣杀死的时候，把他治死的时候，他们把他拉到比拉多那里，让比拉多定他们死罪，但是比拉多说可以按照你们律法去办他。他们明明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人他们没有权柄杀人，所以如果耶稣说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话，他们就会可以把耶稣告到罗马政府那里去，说他是兴风作浪来作乱的。但是如果耶稣说不要定这个妇人的罪，不要用石头打死他，他同样会告耶稣说藐视神的律法。所以这样的话，让那些听他的这些百姓就会离开耶稣，甚至可能来反对他。但是主耶稣就说他是神，他完全的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是在想什么，他知道他们的诡诈。就像这些人，他们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试探耶稣，说要不要给凯撒交税来试探他。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看出了他们的诡诈，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意念，我们在想什么他也知道。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的十二节，这里面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真理，他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瞒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神说我们都亏缺神，我们都得罪神，罪的工价是死，是那永恒的灭亡。所以神的见证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神这样说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思考，我们说我们真正的知罪，否则的话神就成了那说谎的了。所以我们需要靠到神的恩典，使我们知罪悔改，真正的来信靠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你的中保、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才有盼望。否则我们觉得逃脱不了那将来的审判，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我们的一切都记录在神的案卷里面，除非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将他涂抹，把一切攻击你的字句都把它撤去，把它钉在他的十字架上，不再来控告你，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洗净你了，他已经替你承担了。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些人的诡诈，虽然他们那样的来把这个妇人带到他面前让他怎么办，让他说话，但是主耶稣根本不理他们，他弯着腰在地上用指头画字。虽然可能有人解经家在说耶稣在写什么，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既然神没有说他在写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去猜测，那样只是画蛇添足。这里只是表达耶稣根本不理睬他们，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既然他们已经把他抓住了，现场就把他抓住了，按照摩西的律法就要把他打死，用石头打死。 根本不需要他说什么。但是这些人不住的就问耶稣，所以耶稣就直起腰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起来打他。耶稣说这话也是完全是按依据摩西的律法，神的话语，在生命记的十七章第七节里面，这是摩西律法里面 所要求的，见证人，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尊重律法的，他允许他们按照律法来对待，但是他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先用石头来打他。当然这里面说的主耶稣用这段话回答他们，他说没有罪的并不是指他们确确实实没有犯过任何罪，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都没有除了耶稣基督。这里面主耶稣说你们没有罪的是让他们没有犯过这样的类似的罪的，没有犯过这个妇人那样的罪的，你们就可以来用石头打他。主耶稣曾经说过，说那个时候他是淫乱罪恶的时代，解经家们说那个时候淫乱是非常普遍的，这些人他们也犯了同样的罪，所以耶稣就借着他的话语在他们的良心里面工作，让他们自己去审查自己。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我们想要去判断别人，我们首先要去判断自己，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像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里面他对门徒的教导，第七章第三节里面说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先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自己是都同样做这样的恶事，却想要来刺死这个女人。所以神的话语在这些人的良心里面工作，来责备他。所以第九节里面其实婆婆本里面他少翻译了一句话，第九节说他们听见这话，然后有一句话说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在英文版里面 KJV 里面有一句话，他们的良心受到了责备，受到谴责，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是犯了那样的罪了，他们的良心被谴责了，所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了，他们一个一个的走了，所以良心责备他们。良心是神安置在人心里面的审判官，但是我们知道良心，我们人堕落之后良心也被罪玷污了，人会压制自己的良心，有时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往往天天去做。良心会谴责人的罪，但是良心没有力量让一个人真正的知罪，真正的悔改，把罪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良心不能够让一个人得救，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指望一个人会因为他的良心发现了他们会回转过来归向耶稣基督，不可能，除非神的工作，除非神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让一个人真正的知罪悔改，把罪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来 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罪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罪去悔改。圣灵会让知罪的罪人为他们指明道路，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了，为他们的罪承担了罪的刑罚，满足了公义，让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动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虽然他们得罪神，虽然他们亏欠了神犯罪，但是只要他们来投靠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来做主，他们就能够蒙耶稣基督赦免，能够让他们脱离罪恶，让神来接纳他。所以这是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接受神的话语。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受到良心责备，因着神耶稣基督的话良心谴责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知罪，他们只是羞羞惭惭的离开了，他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来求他来赦免他们，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悔改，而且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虽然前面他们称耶稣是夫子，那可能只是在那个场合之下他们口头上的，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夫子当作老师，否则他们不会这样的来对待耶稣。所以这里也在让我们知道，良心如果是处在正确的位置的话，可能会帮助人避免许多的恶事，但是不要指望人他的良心会能够让他转向基督，只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求圣灵的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借着我们所传的话语帮助每一个寻求的人，使他们真的能够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智慧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击败了。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他怎样的向这个妇人施恩。你要想想这个妇人是多么的可怜。刚才我们看摩西的律法，他们想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可能这个妇人可能就是一个处女，是已经许配给丈夫的，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其实这对他来说已经非常的羞辱，非常耻辱了。现在又被带到圣殿里面，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大庭广众面前站在众人中间，这么多人来控告他，即使是不被处死的话，那你想想他怎么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在他们犹太社会当中他怎么还能够活下去，他有多么的悲惨。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他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他没有任何的辩解，他没有说他什么情况，他承认自己犯罪了，不管是不是自己主动的故意的，但是他确实是犯了那样的罪。当到主耶稣说这些人说没有，如果他们没有罪可以拿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这些人都一个一个出去了，但是这个女人没有偷偷的离开，她没有溜走，她依然站在中间，他是在等候耶稣会怎样来处置他。所以我们看到他完全的把自己交在耶稣手里，而且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没有说他自己怎样犯罪情有可原，他没有去辩解，而且也没有推脱，甚至没有去指责这些来抓他的人。当耶稣问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没有去指责这些人，没有指责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说他们也是那样的假冒为善，他没有去转移视线，他只是单单的听从耶稣， 他把他的指望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称耶稣为主，他说主啊没有。你想想他能够称耶稣为主是可不是简单的事情。那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领袖们，他们称耶稣只是称他为夫子，只是先生，但是他称耶稣为主，那可不是仅仅是口里说说的，他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的主，他把他的一切交托给耶稣，他是听凭耶稣来处置他，不管耶稣会怎样来对待他，他不知道耶稣会对他说什么，但是他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他称耶稣为主，其实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是主是他们的神，他真的看待耶稣是主是神。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没有转嫁给别人，而是任凭主耶稣来处置他。所以他真的愿意在他的面前悔改，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想想，如果耶稣基督不定他的罪，谁还能够定他的罪？但这里面不是说耶稣不认为这个妇人犯了奸淫的罪，他认可这些人对他的指责，他也是维护摩西的律法，他让他们去执行。这里不定他的罪，是耶稣真的赦免了他所有的罪，不仅是奸淫的罪，他所有的罪。因为如果耶稣没有赦免他的罪的话，他怎么能够让他不再去犯罪呢？你没有赦免他，他没有赦免他的罪，没有打垮他里面罪的权势，你让他去不再犯罪，那是不可能的。你想想，一个没有得救人，罪在他们身上做主，要求他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就完全知道这一点。但是一个蒙神救赎的人，得救人，那就不一样了。就像约翰所说的，得救人他是不会再犯罪的，那个新人是不会犯罪的。活在肉体当中会软弱，会受到诱惑，会跌倒，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的去犯罪。他们犯罪跌倒了，圣灵也会让他们忧伤，会使他们回转，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离弃罪恶，神会来赦免他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他完全知道这个妇人的处境，他怜悯他，他看到他那种可怜的悲哀的状况，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充满怜悯，是大有慈悲的神。我们悲惨的状况就会触动他的怜悯的心，我们越是体会到自己的这种的悲哀，这种的处境的时候，他越是会向我们发怜悯。我们以前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个寡妇，他的独生儿子死了，耶稣亲自的来将他这个死去的少年人复活，交给这个寡妇，没有人叫他，是耶稣又亲自来到拿因城，将这个寡妇的独生儿子将他复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所要寻求信靠的主是那样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在罪中，你还没有跟神和好，但你认识到自己的悲惨的状况，所以你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厌乐，你的追求，你的安逸来糊弄自己，来麻痹自己的时候，你真的为自己悲哀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向你大发怜悯，他会把自己显明给你，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道路，是你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 如果他是来定我们的罪，那不需要神的律法，他的话语就能够定我们的罪。他来说要来叫我们因他得救，神差耶稣基督来，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罪人，是叫我们因信他而 得到永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逃脱那将来的愤怒，那永恒的灭亡。所以让每一个我们的亲爱的朋友真的能够像这个妇人那样，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听凭他的处置，不管耶稣基督将来会怎样的来对待你，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慈爱的神，你真的把他当作你的主，你把你的一切交付给他，他来做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不仅仅是那口头上说的。可能我们很容易口头上去称耶稣为主，但是往往我们却不是真正的来听从他，我们只是轻易的去说耶稣是主，我们不听他的命令，听他的吩咐。有时可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能连主日我们都不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你想想，你称他为主，为你的神，其实我们反而是在背逆他，我们甚至为我们的背逆找借口。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称他称耶稣为主，我们就要从心里面真的来顺服他。即便是我们还没有得救，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当去尊敬他。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在他面前悔改，真正的信靠他。你真正的拥有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盼望，你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他，你真的体会到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能够依靠的，他能够让你脱离一切的罪恶，把你从一切的愁苦当中拯救出来，让你来跟随他。而且耶稣基督现在仍然是在向我们施恩典，他让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 得到安息，他不会赶走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他来拯救你，他会保守看顾你到底，他会与你同在，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所救赎的，他保全所赎买的一个都不会被丢失。所以真的可能你会认为你还没有被定罪，你还没有像这个妇人那样被这么多人把你揪出来来羞辱你，来定你的罪，你认为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悲惨，不像这个妇人那样处于那种的悲哀的状况。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把自己交通给他，我们的不幸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自己还没有被定罪，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还觉得还挺那样的安稳的，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我们什么好像都不缺，没有像这个妇人那么悲惨。即便是不被处死，他可能活的也很艰难。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就是圣灵真正的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因着罪，我们还没有跟神和好，其实我们已经处在那种悲惨当中，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快乐，我们还是有各种的忧愁，各样的担忧，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我们身边的人那样的愁苦。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那真正的喜乐平安，但是当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发怜悯的神， 等到你真的去往十字架上去看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在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他在代替我们承受我们的罪所要做的代价。你认识到他的那种的恩赐和怜悯，他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从魔鬼的手里面拯救出来，他要赐给我们那真正的生命，赐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圣灵今天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神的话里面认识到我们所要寻求信靠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智慧的神，怎样的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他愿意拯救罪人，他第一次来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保罗所说的话没错，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拯救罪人，他是来呼召罪人悔改，来归向他，他不希望我们灭亡。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像这个妇人那样，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手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让他真的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主，来依靠他，他必定会来赦免我们。他会对你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神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救主。好，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92首，我最今谢给耶稣。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